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今天在芝加哥召开了哈。这个对民主党来说算是一个重大的逆转，因为在三个星期之前啊，其实民主党还在为今天要召开的为期四天的全代会发愁呢。一是担心在全代会上党内会出现严重的分裂，第二呢是担心拜登可能会在这个大选当中呢输给川普，并且要为此做好准备。所以当时民主党之内呢这个士气是比较低落的。就后来那个拜登不是宣布自己退出竞选，而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吗？这一下子好像短短的三个星期之内啊，民主党竞选突然又焕发了活力啊，突然在民调当中，在各个州的民调以及全国的民调当中呢都有起色。所以在今天举行的民主党大会当中啊，人们似乎是就是有点朝气，同时心情也相当的愉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召开呢，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贺锦丽也好，是他的副总统的人选，那个沃兹也好呢，都算是在全国的民众当中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面孔，所以他们需要借这个全代会啊来向全国的民众，包括他们想要支持的支持自己选票的这些选民呢，对自己有一些了解。
芝加哥这个地方对于民主党来说是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啊，因为1968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大闹芝加哥，当时也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芝加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找一些时间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1968年的美国以及1968年的芝加哥啊，当时是什么情况，让全美国陷入大乱，以及芝加哥这个地方呢，民众一些抗议者大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讲话这会儿开始了，那儿，
嗯，对，
那边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在有一个叫室外室内的效应。在户外200多个组织在那抗议呢，
嗯，
这些人不是抗议民主党这个党的本身，他们抗议的主要的议题有这样的两个吧。首先当然就是巴勒斯坦，
嗯，
他们抗议的是说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是支持巴勒斯坦人在那抗议。当然也有少部分的支持以色列的或者支持犹太人的人在那反抗议，但是人数来说呢还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比较多。还有大量的女性在那儿对于堕胎这个事情，他们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在那儿也是在用这个机会来表示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是呢与此同时好几千个党代表来了，这些党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了芝加哥。如果大家见过以前所谓党代会的现场的话，你会看到在主席台的下面呢站的全是人，然后呢有很多的旗子，这个旗子举的内布拉斯加，那个举的什么内华达是吧，什么之类的啊，都是各州的代表都在那站着，都在那个地方呢啊，举着旗子也好，然后跟着一起喊口号也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几千名代表加上数万名抗议者，他们来到芝加哥以后呢，他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在美国很多地方并不常见。说实话，我在洛杉矶这边也没怎么看到太多不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无家可归的人，芝加哥是小巫见大巫了。
嗯，对，
芝加哥的无家可归的人有是问题，但是没有纽约那么厉害，没有我们洛杉矶这边、旧金山这边这么厉害。他有一个景象是在美国其他地方不是看的太多，就是非法移民。他那儿有好几万的非法移民，是中美洲、南美洲来的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非法穿越了国境进入到美国，他们是经过美国的第一轮的筛选，认为是可以留下来的，没有被遣送回去的。他们是在那儿等着跟移民官见面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需要等待150天，也就是在这150天里面，他们不能合法工作，也没有收入，他们可能会被送到一些收容所里面，给他们送点吃的。但是这些人呢，在街上，在那要不就是乞讨，要不就在那儿卖一些糖果呀、卖一些食品什么之类的。这个景象，在美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不是这么多。而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对，
共和党一直说是你们打开了国境让这些人进来的，他还选择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景象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而且呢，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非法移民呢，因为他们没钱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第一要么就是收容所，但是问题到收容所里边呢，等于是抢了本来就已经非常棘手的这个床位了。因为原来的收容所主要是来收容街上流浪的这些流民嘛，那所以现在呢就变得更加抢手，所以现在在芝加哥啊反而出现了两股势力啊，一股呢是流民，就是芝加哥基本上是本地的这些流浪汉，另外一股呢是外来户，就是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所以这个当地的流浪汉啊不满意了。说你们占了我们的位置，同时你们占据了应该给我们的资源，于是这两方啊还闹矛盾呢，在这个街头，在那个庇护所里边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芝加哥政府呢是说我们不会把这些人驱逐出，像加州的这个 Gavin Newsom 一样，把他们驱逐出这个，比如说街边不许住啊，什么大桥、公路桥下面不许住啊之类的。他说我们基本上不采取这种做法啊。然后呢，同时中南美洲的人呢，他比那个流民呢稍微好一点，就是说他们自己啊，有的时候也设法要这个自食其力，所以有的人在街头摆个小摊儿，卖个什么品水果。或者卖花，或者是卖巧克力、卖零食，反正设法就是看看路人来往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说买点他们的东西。这样的话，至少每天赚个几十块钱，他们可能一家人就够花了哈。所以大部分呢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芝加哥政府说，我们既不把这些街边非法兜售东西的人，给他关到监狱里头去给予处罚，也不把流民从街上赶走。所以如果现在你要去芝加哥或者已经到芝加哥的话，你可能在这个会场内外啊，内里边大概不会有，在外边，在这个芝加哥的街头上，甚至包括市中心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46000多名非法移民聚集在这个地方，哪来的呀这些非法移民？芝加哥是一个非法移民比较喜欢的地方，所以他们汇集在这儿。同时还有德克萨斯
送去的，
用大 bus 送过去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这儿。刚才你说的非法销售是这个道理，因为刚才说了，这150天之内你不能合法打工啊。
对，
这个意味着你也不能合法的在那儿街上卖东西啊。所以警察对于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看到比如说一个非法移民，一个母亲带着个3岁的孩子蹲在那儿卖个糖，算了，不理你了。
对，
他知道这是非法的。还有人在那儿卖一些食品，就是中南美的他们所谓的特色食品。还有人干嘛呢？还有那儿在那儿廉价给人剪头呢。
啊，对，
对不对？
对，
你到我这儿，我有把椅子，
对，
有个镜子，坐在这儿，我给你剪剪头。哎，这个有没有抢当地人剪发廊的工作呀？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就这些非法移民呢，也严重的分裂了芝加哥的居民。芝加哥这种地方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左的地方吧，左派的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很多人呢看到这些人，他也不买东西，他过去呢他也不给他们钱，怕到时候弄那个毒品什么之类的。
对，
就什么就给他买一个，比如说 Target 百货商店。给他买个50块钱的礼卡过去送给他，那意思你爱买什么买什么，你拿着礼卡你买不了毒品吧。还有人就直接买吃的，不是吃剩的那个，是到餐厅里去买一些三明治啊什么之类，到那儿给他们，还有一些人给他们送些衣服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路过他们的时候骂他们呢，什么对他们投以这个恶意的眼色等等。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从这个 芝加哥的非法移民问题，看1968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啊，今天在这个芝加哥召开了哈，因为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再加上现在这个情况呢，形势呢，又和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那个大会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1968年的情况和今年的这个情况呢稍微来对比一下。为什么有说相似之处呢？在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报道了很长时间了啊，就是说1968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民主党的总统啊 ，Lyndon Johnson 啊，也是宣布退选。那么由他的副总统 Humphrey， 他支持这个 Humphrey 来接替他作为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很像啊，这一点
和今年很像。不过这个 Lyndon Johnson 呢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宣布退选了，所以这一点呢比那个拜登要早很多啊，所以副总统 Humphrey 呢有更多的时间来这个整合自己党内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相同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都是在芝加哥。第三点呢就是这个1968年美国正为越战啊造成了这个国内的分裂和群情激昂。那今年呢是以巴战争、
啊、
也造成了美国尤其是民主党内的这个分裂啊，在这次不管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场内和场外都有对现在的这个民主党政策，就是一面倒的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呢，不满意的人很多啊，所以呢，这几点是共同之处。但是当然，今年的情况远比1968年要好很多啊，所以我们就从一些不同的层面来看看这两次这个民主党全代会以及他们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
首先呢，最近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尤其是这一两天，现在共和党呢已经准备抬出一个叫做政变说，尤其是前总统川普开始发表了一些这样类似的言论。什么叫做政变说呢？这就是为如果共和党这一次选举失利做一个铺垫，就是他们认为这个选举再一次不公平。怎么说呢？他们的道理是说，这是一次政变，是把一个合法的总统给推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拜登没想退，你们民主党内部发动了政变，叫做逼宫啊，让他退出去了。所以现在捧出一个贺锦丽来，当然他有他的势头。那么如果一旦民主党获胜的话，这个可能是作为他们一个要挑战的地方。就是这个程序上怎么样？为什么这里有个程序问题呢？是因为拜登是经历过党内的初选的，贺锦丽没有。尽管在初选的时候是两个人在同一起，但是初选的时候还是选的是总统候选人嘛。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不是有值得挑战的地方？但是呢，为了平息这种说法，今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个发言的，或者是主要的那个发言人，就是拜登，他今天要上去讲去，那么他可能会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了，但是肯定是会挺贺锦丽。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是否构成所谓的啊政变，这个有的吵啊，这个啊。那么咱们再看看1968年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有这么几个事儿跟大家列举一下，然后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我们就看看1968年的美国和2024年的美国又有哪些不同。1968年是风起云涌的反战，而且美国在越南陷得越陷越深呐、啊。从1968年要陷到1975啊，你想想这有漫长的战争，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的国民是大分裂，有一些人坚决的挺，这个就是 LBJ Johnson， 他认为要打下去，要一举拿下越南这个地方。而他的副总统 Humphrey 呢，在这个地方很纠结，他知道如果坚持这个做法的话会不太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他又是 Johnson 的副总统，所以他只好勉强的带着一个支持越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进入到选举。接下来在这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接下来在这一年， 民主党的另外一个候选人，前总统 Kennedy 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被刺杀。Robert Kennedy 也是反战的，他是个民主党人，他打着是一个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旗号。然后刚才讲过，也就是这一年，现任的总统 Johnson 突然之间不干了，突然之间宣布，也是向全国发表演讲。接下来就是当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时候，哇，那闹得可比现在什么黑人的命、什么那个闹得大多了，
对，
全国大乱呢。啊，接下来 Kennedy 又被刺杀，又是增加了这一层。同时有一个叫做 George Wallace 的人，这个叫华莱士
啊，
他突然跳出来了，代表美国南方啊，他认为应该继续保持种族隔离。你告诉我，当今的2024年有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敢说保持种族隔离啊？你还有机会啊！但是你知道他获得多少人的支持吗？对不对？他的支持率也非常高，他是一个独立候选人。
他好像得了五个州的。
对，但拿下五个州啊，对不对？他是一个独立候选人，直击民主党和共和党。那么在共和党那边呢，悄不声的有一个人坐那儿，有点渔翁得利。这个人叫 Richard Nixon。
嗯，你看今年也出现了暗杀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事儿啊。
是
啊，这个跟那个1968年，当然从形式上来讲可能没有那么惨烈哈，但是但是就是1968年，一个民权领袖，一个总统候选人被暗杀，而且都得手了。今年呢是川普在造势的活动当中遭到暗杀，但是还好幸免于难哈。所以呢，当时有这么个情况。说到这个 Lyndon Johnson 为什么会退选呢？因为他也知道民众的民意的支持啊，他已经失去了。所以呢，在民主党的初选当中，他意外的在新罕普萨州就被刚才所说的一个就是反战的，就是民主党内的一个反战的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 Eugene McCarthy 给打败了。他是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联邦
参议员啊，对。然后那个 Robert Johnson Robert Kennedy 也出来，以打着这个反战的旗号呢，来作为自己的竞选主轴呢，也出来了。而且在初选当中呢，好像有这个获胜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他没被打死啊，那 Humphrey 应该没机会。他能不能当总统咱不知道，但是党内的话 Humphrey 应该没什么机会。
对，就是 Robert Kennedy 肯定是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了啊，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打死了。所以在那个三月份的时候呢，这个 Lyndon Johnson 就觉得大势已去。他如果选的话，可能第一是党内反对的声音太大，第二呢是可能民众的反战的情绪太高。于是呢，他就退出了，就宣布退出了。当时他是要求他的副总统 Humphrey 啊，就是说这样子，我呢可以转而支持你，但是你必须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我的强硬的这个鹰派路线，就是在越战上，我不仅是要维持现在的局面，而且还要继续增兵啊，继续扩大这种情况。但是 Humphrey 呢有点犹豫，原因是说他也有想要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得到你支持，我就这个原封不动的照搬你的政策，不会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两个人还是有些这个分歧的。
对，这个有点像现在的贺锦丽和拜登啊。
对
啊，因为当然两个人在很多的问题上相当的一致，但是他看到了拜登在某一些问题上的弱点，所以他想在那些地方加强一下。比如说什么边界的问题啊，
对，
包括最敏感的就是巴勒斯坦啊，
对，
那拜登是一个坚定的支持以色列的这么一个人，他坐飞机还去了等等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贺锦丽呢要非常微妙的，他既要支持以色列，同时又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也同情巴勒斯坦人，在这一点又跟1968年是非常的像啊，整个的这个情况。除此之外呢，1968年的美国跟2024年的美国还有一个大的不一样，就是当时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啊，没有一个人，大家都觉得此人必胜，那是大乱呐、
啊，
是吧？在那个场上，那个此起彼伏的这些
打起来了，
打起来叫做内造外乱，外面的示威，里面打，因为不知道选谁出来，没有一个人是大家叫众望所归的。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当时的这个，现在看来又悲惨又有点滑稽的景象。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哈，今天召开啊，一共四天，到星期四结束。那么这个呢地点啊什么的都有的情况呢又和1968年有些相似啊，所以美国主流媒体呢一直拿这个事情来做报道，因为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历史上被认为说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啊，是给民主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因为党内的不团结导致于最后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Humphrey 啊在对决共和党的候选人 Nixon 的时候呢惨败啊，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影响就影响到了后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就发现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不能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多头政治的局面，一定要推举一个党内都全面支持，哪怕你心里不支持，但是一旦这个党内决定要推选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这个显示出就是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啊，这样呢你在选就是大选的时候才可以获得胜利。你看在前段时间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体现出这种精神来吧，至少是在全代会上头是以川普作为首要的就是大家都就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呢民主党也想在今天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上呢也想造出这样的一个声势来，但是呢刚才说过了，由于在以巴战争和美国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方面啊，它是在党内是有分歧的，所以呢你想完全的统一大概是不太可能啊，场内场外都提醒你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不过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就是当年在1968年的时候这个 Humphrey 啊副总统啊，他尽管三月份的时候他就是宣布要参选，但是一直到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他还没有完全把党内的各个派别给搞定，所以呢尽管他参加党代会的时候好多的党代表州的党代表呢或者是州长呢是口头上答应我最后这张票会投给你，但是呢说实话远没有尘埃落定，远没有就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进去以后呢会场里头就吵得一塌糊涂啊，除了他以外还有两三个其他的这个候选人在那个党代会上就跟他发生了争执，这是第一。但是今年不一样，你看今年尽管拜登总统在七月底的时候才说他要退啊，他退选了不参加了，但是在短短的48个小时之内居然党内就把这个副总统推出来，而且其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显然是在这个党内的大佬做了一番工作之后都偃旗息鼓，并没有跳出来说我们参加一次这个短暂的初选看看能不能够挑战贺锦丽自己出来，没有啊。所以呢这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民主党算是一个团结的，至少是把党内各派呢暂时给摆平了。
对，这个叫做所谓的历史性的48小时啊，这个将来看看美国历史来怎么书写这一段。因为当贺锦丽出现的时候，在48小时之内，立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嗯，
包括之前不捐钱的人突然开始大写支票了，包括各州的登记选民呐、啊，就民主党选民大增啊，等等，就是这些情况就造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叫做贺锦丽蜜月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跟68年啊是确实是形成鲜明的对比。68年还有一个叫那个 George McGovern
啊，
他是南达科达州的，他的势头也很强，也是反战的。刚才说了 ，Kennedy 要是没打死，哪有什么 Humphrey 什么事儿啊，对不
对？
所以在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情况。那么顺便说一下，之前我们在某一期节目里也介绍过，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著名的电影编剧后来去导演了，叫 Aaron Sorkin， 他就导演了一个电影叫《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Seven》，叫
《
芝加哥七人大审案》。哇，这个电影就是反映了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里面和外面，主要是外面哈，这七个人
抗议者的
啊、被抓起来，对他们的指控是跨州，他们从外州来的，然后煽动动乱在这个地方。然后 加入到一些游行当中去。哇，最后的那个审判的这一幕写得非常的精彩啊，到最后咱们就不剧透了啊，到最后呢判决的时候问他们说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哎呀真的催人泪下呀啊，那个太棒的一个结局，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建筑在大的这种环境之下，在整个的全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啊都是大乱的情况之下产生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呢，我们看到的是从1968年以后就变了，他们党内做了调整，而且是大型的调整。过去初选很少，主要是党内大佬做一些决定，或者说他们内部做一些决定，
各州的州长。
后来就变了，变成了一个咱们靠初选说话，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你自己去选去，你有本事你赢初选。你看哈，2016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当时川普啊是在一种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十好几个人对他干的，对不对？在这种情况，大家都摸不太准这个人行吗？他又是一个素人啊，又是有一些过去的对他来说的不良的一些记录，离婚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行吗？你看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你像德州那个参议员现在很凶悍的这个 Ted Cruz，
对，
他上去讲话就打死不说他支持 Trump， 他只是说你们看着办啊，你们投票的时候看着办，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在之前 Trump 跟他有过过节，Trump 认为在爱荷华州啊，还是爱荷俄我忘了是哪个州，就是 Trump 认为是 Ted Cruz 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偷了他的什么初选票等等啊，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很多的人发言都是这种模棱两可的。你把时间快进到2020年上个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从第一秒钟，那就是叫群情激愤的，不是激愤了，群情震撼的或者什么，那就是绝对的以川普为中，叫做团结的，在以川普为中心的党中央的，从一开始第一秒钟就是大唱赞歌，真的唱啊。对不对？然后最后他的儿子讲话，一些商业的，就是各行各业的黑人呐、男的、女的呀，都上去讲话，这真的是鲜明的不一样。
对，这个1968年，我们还想这个当时那个对民主党的不满意，有好多年轻人就是在外边抗议的时候，把那个征兵证当众就烧了啊，然后。嬉皮士那个时候刚刚兴起，这只是反传统文化的这些年轻人，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这些人，牵着一头猪就来了，说要把这只猪，
这是我们的候选人，
对，这是我们的候选人，就是你看当时那个时候芝加哥警察非常的凶悍，当时那个芝加哥的市长 Daley，
对，
他在历史上也是以凶悍而闻名啊，他因为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呢，他不是引起了全国各个地方的这个暴乱嘛？很多人打砸抢啊、烧啊，都有。当时他就给芝加哥警察局的警察下了一道命令，说是凡是看到有纵火的人，格杀勿论，就地打死，打死。哎，凡是有抢劫的人，你不把他打死，你也把他打残。
对，
这个事情没得说啊，就是。所以他在那个芝加哥那个全代会，他知道有很多人会去参加游行。当然，最后因为他的这个暴力手段啊，原来说是10万人参加场外的游行，最多的时候有人说是可能有30万人啊，全国各地涌到那儿去。就最后人们都认为说这个可能会发生警民之间的冲突，可能会造成死人的事件。于是大家大部分的人啊就都缩了，没有去参加啊，都躲在家里了。就最终去参加的人呢，大概有15000人左右啊。所以呢，当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凶悍。他部署了11000名警察轮班在这个街上巡逻，然后调动了好几千名和上万名的国民卫队、国民警卫队以及军人，
对，
就在旁边待命。就是如果警察不够，你们就给我上啊。所以呢，当时已经戒备到那种程度了。
康乃狄克州当时这个联邦参议员叫 Abraham Ribicoff， 他在党代会上他上去发言，他说我支持 George McGovern， 就是南达科达州的，我支持他。他说如果让 McGovern 当了总统以后， 你们不会看到在芝加哥这儿有盖世太保横行，啊，这说的就是 Richard Daley 啊，说的芝加哥的这个
市长，
市长。这个时候 Richard Daley 就在下面站着呢，人们看他的嘴，只见他嘴里大飙脏话呀，骂的都是英文，
你听不到，但是你看他那个
嘴
型是看
得出来了，对，谁都能看出来，都是用英文的 F 开头的字啊，不停的他是辱骂。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1968年和2024年。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在芝加哥召开啊。刚才我们和196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做了一些比较啊，当时也是在芝加哥召开的。那么那次会议呢，是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今天啊，第一天，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呢，在这个全代会上要讲话。一个呢，就是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啊，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啊。那么他上台讲话呢，实际上，让人们想起来2016年哈，因为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以些微的这个选票呢，就败给了拜登啊，败给了川普。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提醒人们说，其实，在2016年，可能有部分原因他失败，是人们还没有做好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啊。所以呢，他现在等于是把这个棒啊。因为他是恨不得是民主党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候选人嘛，所以呢，他把这个棒呢，等于是就交到贺锦丽的手上。当然，今天晚上另外的一个重量级的发言就是现任的总统拜登了啊，他有可能是这个最后一次出现在国家舞台这个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等于是做他的告别演说了，恨不得是哈，所以呢，他会回顾自己的这个政绩啊，然后这个为那个喜来利不是为这个贺锦丽来助选，同时可能民主党也会给他一些荣誉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致敬吧，就是向他表示致敬啊。毕竟你想呢，一个总统他已经赢得了初选，他完全有理由我不退。我坚决不退选，那你拿下也没有办法。他退出来，其实也说明一种勇气啊。所以呢，这个民主党应该是给他承认或者是肯定和这个致敬的。
是啊，同时呢，我们也看一看哈，再一次看一下1968年和2024年。1968年那个时候，美国老百姓他们仰仗的消息来源是主要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叫做新闻网或者电视网，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些啊，在几大新网的大名人，什么 David Cronkite 啊，什么那叫什么来着 ，Brinkley 啊，David Brinkley 和那个 Walter Cronkite 这些大名人，他们当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他们都跑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去了。其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景象，有一个已经过世的。大名人叫 Dan Rather， 他
CBS
他去了。这个时候他就看到啊，大乱当中呢，就有一个党代表被拖出去了。你想想，乱到什么程度吧？被保安拖着就往外走，哎，他三步并作两步就要去采访这个被保安拖着往外拉的这一个党代表。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保安，我不知道他是不认识 Dan Rather 的还是怎么样，对着 Dan Rather 的肚子啊。砰的就一拳，打得他当场就腰就弯下来了。这就是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是 Mike Wallace， 60分钟的，也是去世了。他儿子现在很厉害啊 ，George Wallace， 所以他也是被保安给轰出去了。再看2024年，2024年是进入到叫做网红年代喽。现在不靠那几个什么大名人了，不听他们了。现在在里面的，在外面的素人，他根本不需要是新闻从业者，那就是秒发呀。
对，
任何事情不要等到 电视台了，大家就在网上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就随时看到
实况，实况，
哎，对，实况了，
实况就在这个各种这个媒体当中在发。那个民主党这次是为了争取年轻人选票，专门邀请了200名网红到他们的现场去，他们还专门铺了一个叫做蓝地毯的一个圈出来的这么一个场地吧，所有的人你想访问谁？都可以拉进来继续访问，一边访问一边就往外传了，什么 TikTok 啊、YouTube 啊、Instagram 啊，到处你随时手机打开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片段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讯手段或者说是传播的手段，真的是和以前大不相同了。